弟兄姐妹，还有各位朋友，你们慕道的朋友，都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主日的敬拜。平安，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真的，过去一周好像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在中国，我说在中国大陆，比如说9月10号是什么节呀？教师节，因为我爸爸也是教师嘛，所以我也见到一位那天。有一位穆斯林的弟兄说9月11号我们可不可以见面呢？我说最好选在9月10号，因为你说的那个9月11号日子比较敏感。这个我们9月10号就和一位穆斯林的弟兄也见面，他告诉我在卡城有4间，现在已经有4间穆斯林的教会了。对，4间穆斯林的教会了，就是回民，就是穆斯林的教堂啊，教会啊，穆斯林的基督徒啊，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清真寺啊，是教会，是穆斯林的教会啊，是信耶稣的穆斯林，已经有4间了，所以在 Signal Hill 就有1间，对啊，在 Foothills 也借给他们地方，所以穆斯林，我们知道刚才郭牧师分享说，哎，我们有时候不能到中东宣教。但是神就把他们带到加拿大来啊，也在那里做工。真的，我也碰到了好几位穆斯林的牧师。其实，在中东也有神学院。他们告诉我在黎巴嫩，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有黎巴嫩嘛？黎巴嫩就有2间的神学院，是在政府注册的，还有一个在约旦也是政府注册的，还有1间在埃及，都是神学院。我们宣道会也在约旦有1间还不能注册的神学院，也在那里都有的。所以也培养了很多的传道人，所以神在都在做奇妙的工。很高兴真的听到这个月是你们的宣教月，真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宣教的心，圣经怎么说的呀？有祸了，对吗？所以我们9月11号、9月12号我们师班的有一位姐妹，他们家里也先今天一位婴孩。9月15号，今天有一位老人家过100岁的生日，所以我说我们教会开玩笑说我们教会是一个世纪的教会，为什么说啊？因为从0到100，因为有从0到100嘛，正好是跨越100年呀。当然这个我们说讲这个时候不能，可能不能像说数数字一样这么痛快，但是真的常常在我们从0到100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面临的新的挑战，所以圣经怎么说？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就像刚才我们唱歌一样，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为什么呀？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对吗？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这是耶利米先知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当怀着这样的一个心，其实过神所赐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日子。刚才我没有和这个师班沟通啊，他们唱的歌好像都是我今天很多，我还要重复你们的话也好啊，我们再听一次。真的是每一天的日子，神每一天赐给我们的日子都是有他的新的意义在。所以因为上帝让我们是为什么样，让我们在每一天有盼望的，是在每一天盼望他再来的日子里都有一颗警醒祷告的心，警醒祷告的心，好使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明白听到他的声音，才能明白他的旨意。我们盼望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也能体会我们的生命如何在主耶稣基督里被塑造成型，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可以渐渐的成熟，好吗？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我们也听到在我们的教会里，今天是我们宣教的月。主，你依然把这个心放在众儿女的心中，因为你不仅仅是让我们得到这个福气，得到这个救恩，你愿意让普天下所有还没有认识你的人都让他们可以悔改来到你的面前。当年主你也说天国近了，当悔改信福音。 是啊，主啊，我们真的求主你的圣灵洁净我们，引领我们，主你的爱怜悯我们，覆庇我们，使我们带着你的使命真的可以向前走。我们再次把我们今天的敬拜恭敬交在主的手里面，愿主亲自的悦纳。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恩名，阿们。约书亚记在犹太人的眼里和我们基督徒可能有稍稍的不同。为什么说呢？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因为常常这是我们划分的时候会它是历史书的一卷书。没错，这也是历史，它是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历史。但犹太人常常是把它称为前先知书的第一卷，在犹太人的圣经里他们称它是前先知书的第一卷。但是我个人呢，我读了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比较后边的选择。因为先知书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告诉你将来的事吗？不是，先知书最大的作用是提醒、反省，甚至是责备，甚至是让人悔改。悔改是人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以色列人这个约书亚记是前先知书的一部分，这就是神呼召先知的目的，是让人悔改再回到神的面前。那么本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首先看一看约书亚这个人。我不知道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这里写出来了对吗？约书亚如果换在新约里是什么意思啊？对啊，就是耶稣嘛。对，人家耶稣希伯来这个耶稣亚，所以直译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马太解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呀？把他的百姓什么从罪恶里救出来。其实约书亚是不是他原来的是现在他的名字？约书亚的名字是谁给他起的呀？是摩西给他起的吗？他原来不叫约书亚对吗？他原来叫什么名字啊？大家有知道吗？他原来叫何西阿对吗？十二个探子的时候他叫何西阿，然后摩西就给他改名字叫约书亚。其实在圣经中改名字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同意不同意啊？你可以读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好了好吗？常常有属灵的改变。亚伯拉罕是不是被改名的？以色列是不是被改名的？彼得呢？保罗呢？保罗不是改名，保罗是原来是希伯来文叫扫罗，希腊文叫保罗，对，他是也可以说是改。但是还有好多，你可以下功夫。我再问一个，就是巴拿巴，他原来叫什么名字？巴拿巴，大家都知道巴拿巴，安慰子，他原来叫什么？他是个财主，他的原来名字叫什么？这次叫你已经记住了，他的名字和耶稣的生身的父亲的那个名字一样，叫约瑟。巴拿巴原来叫约瑟的，这是不是我说圣经写的啊？所以圣经里常常在改名。好，我们回到这里，说约书亚原来叫何西阿，摩西给了他何西阿的意思叫救恩，摩西给他改名字叫什么？约书亚，耶和华的救恩，让他知道这个恩典的什么渊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讲恩典恩典，但是恩典到底是从哪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从耶和华神来的。所以摩西给他加上神的恩典，我觉得就是一个生命跨越的一个启示，是你光起个名字没有用的。我们常常做破冰游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常常问，哎，你们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啊？我们那一代的人，我们那天做游戏的时候，我们那一代的人没法做，为什么做呀？他的名字叫什么啊？文革，什么还有什么？这一代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对吗？国庆，国庆还好一点呢、啊。还有什么立新，破旧立新嘛？那个真的，你很多的，包括我们那个蔡牧师也说军，他说我老爹就是要我像兵一样，军都是为了向某一些人效忠嘛。所以你的名字是带着你的意思的，我的名字也带着我也带着意思的。我的名字叫张晓，对吗？我爷爷，这是爷爷起的名字，叫东方玉晓，说苦难的日子会过去，光明会过来， 你知道他虽然是一个老革命，但是他知道在那个时代里国家什么呀，现在那个什么里边啊，那种文化大革命把人斗死了呀，对吗？国家好像没有，不是他们当年革命青年建立新中国那种理想了，所以他要改个名字。他说为什么你的名字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每个长辈希望他对他的名字有要求的，所以改名字很有意思的。好，但是光有名字应该是没有用的，而是在他的生命中如何经历成长的。所以约书亚在这一段里重复最多的两个词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经文重复最多的两个词是什么？刚强和壮胆，对吗？刚强和壮胆提了几次？有没有注意？四次啊，讲了四次。说如果加上那个生命记的31章的话，应该加起来是7次提到刚强和壮胆。其实什么叫刚强和壮胆呢？这背后的指向是什么呢？其实指向人的信心，是对神的信心。如果他对神没有信心，你再怎么讲刚强壮胆他也壮不起来，他也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我觉得就是信心的跨越，信心的一个跨越，不停地在信心上来被神的恩典，被圣灵的引领来夯实这个信仰的基础。和约书亚呢，我们看到开始是跟谁走的呀？如果你读旧约你应该有印象，摩西五经他是跟谁走的？他是跟摩西嘛。约书亚是摩西的什么呀？帮手。我就是他是摩西的跟班，可以说讲的容易记一点，他是摩西的这个帮手。他从一出埃及就跟着摩西，在出埃及的第17章就提到了他。约书亚如果作为一个舞台剧，作为一个这个一个假如说一个电影也好，一个戏剧也好，他一出场他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形象出场的？大家还记得吗？他是一个，有人说是探子，是吗？不是，他是一个战士的形象出场的。给谁打呀？这个摩西给亚玛利人打仗，有户珥和亚伦扶着他。但是那个时候是谁呀？约西亚是一个战士，他亲手杀了亚玛利的王，他是一个征战的一个战士，所以他一出来就是一个战士的形象出场的，是一个勇士。我不知道我这个有了没有？对，好了，我们看看约书亚的服侍的栽培，这就是他一路成长的。他在出埃及的17章，他出来的面孔是一个战士，然后呢，出埃及到了24章，他就跟着摩西上了西乃山，摩西可能把他带到了半山腰，摩西再上山去见耶和华神，所以一直带着这个约书亚。到了出埃及31章到33章，摩西遭遇了他人生中很大的一个挑战，约书亚也是看在眼里。什么挑战呢？就是摩西气坏了，他就拿杖打那个磐石，磐石出水了。耶和华说，摩西，因为你不信我，所以你不能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其实你看前因后果的时候，摩西在那个时候他的属灵生命应该说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生命，但是摩西为什么在那时候会犯有个失误呢？有错误呢？你看前面就知道了，当时谁刚死啊？他姐姐刚死，然后老百姓就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又开始跟他对抗起来，我们没有水喝了，我们要你要我们死吗？又开始攻击他。摩西那个耶和华神说，你就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就当时就很生气，他说我给你们水喝，就啪啪就击打磐石2下，水就出来了。其实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出过水吗？出过呀，刚开始第17章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啊，他就出过水啊。当时他用这个什么啊，是用杖是击打的，所以他还用原来的经验来服侍，结果不是神让他的心意。所以摩西那个时候是遇到一个极大挑战的时候，这个约西亚也看到了。所以我们说约西亚一出来是一个战士的形象的话，那刚强壮胆这两个字，其实你看希伯来原文也是军事术语，是军事术语。我们大陆来的知道啊，部队的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呀？武装带要扎起来，对吗？你不是当兵的也扎一武装带，夸民兵也扎武装带的。 这个你要束腰，你要刚强壮胆。所以如果你知道它是个军事术语的时候，往后边读你就明白，后面耶和华称自己是以色列人军队的什么呀？元帅。对呀，称他是元帅，也是军事术语嘛，这就连起来了。好，所以他跟着这个约书亚一直是跟着摩西，而且是唯一跟着摩西的人。他见过摩西的姐姐当时怎么对待摩西，见过摩西的哥哥亚伦怎么对待摩西，也见过可拉党怎么来对抗摩西，也见过百姓怎么反对摩西。或者说约书亚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人呢？我有时候想他就相当于一个很资深的领袖，在教会里很长的时间，他见过教会里面很多的阴暗面，教会很多不好的地方可能他都看过，但他依然的忠心，他对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刚才说表现在哪里啊？刚才有个姐妹说他是十二个探子中的一位，对吗？当年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只有他和犹大支派的谁啊？加勒，他们两个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个约书亚是哪个支派的？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有时候我也想，以色列南美国北国主要以哪个支派为主啊？以法莲。南国呢？犹大。加勒是从犹大支派来的，这个约书亚是从以法莲。但我当然不是这么联想，但是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有关联呢？大家可以想，对吗？将来南北国后来以色列分开了，北国以色列主要是以法莲，南国是犹大为主的。所以摩西生命中所遭遇服事的危机，这个约书亚都什么呀？都看在眼里。真的，他就是一直跟了他四十年，跟了他四十年。第一次百姓拜金牛犊，摩西怒摔石板，摩西又第七次上山为百姓祈求。他回来以后，这个百姓呢对摩西很尊重。摩西从山上下来了，你看那个圣经描写很有意思的，百姓都在自己帐篷面前远远地望着摩西。摩西去上山，他们就摩西去进会幕，他们就下拜，好似摩西非常的受尊敬。但是你仔细读那段经文，摩西和百姓的距离好像很远。但是圣经的记载，只有一个人，只有嫩的儿子少年人约书亚与他在一起，这是圣经里的话。所以约书亚真的是一个跟摩西一直有一个非常亲切的关系，密切的关系。在摩西上发生的一切事，约书亚都看在眼里。所以后来神告诉谁呀？摩西，就把这个大任，进入迦南的这个重任，就交给约书亚。我们看到这里可以总结，约书亚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有忠心，是一个有见识的仆人，真的有见识。也是摩西花了四十年一手栽培出来的一个领袖。从犹太人这个约瑟夫的这个犹大人的这个史记里可以记载，他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是85岁，所以从各方面来讲他是一个很成熟的领袖。但是圣经里却在这里一直说要刚强和壮胆，为什么？是不是似乎对约书亚不太放心呢？还要再说呢？我想可能与约书亚的境况有关。从很多方面讲，约书亚绝对是一个很理想的接棒人，但上帝知道每一个领袖的心。可能我们在外边不知道牧者的有时候的心理的挣扎，甚至一个做领袖的心理的挣扎也有很大的挣扎。有人说，哎呀，这个师母和牧师也要吵架吗？谁说牧师和师母不吵架的？对呀，常常也有挣扎的。但是关键是上帝知道他的内心，所以对约书亚来说，进入迦南依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他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 经验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只靠经验来服侍，忘记了上帝，忘记了上帝在给我们每一次新的经历都有新的呼召、新的使命的话，我们就会犯错误。教会里有时候犯错误，常常是因为经验主义犯的错误，常常按经验就服侍了，哦，原来这么做过就这么行了，结果做出来真的是反而是 结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我就知道他可能是他心里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所以在摩西约书亚心里可能他是有征战的，他是有征战的，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鼓励，是安慰。所以上帝这个时候是什么？是亲自，在第一节里说上帝是亲自对约书亚来说话，原来可能都是听摩西来传话的，他上帝原来是对摩西直接说话的，可能没有记载过上帝直接对约书亚说话，这里是直接对约书亚来说话了，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原来我神和我的距离不是这样有距离的，而且神这一次是赐下应许，神要和他同在，所以来确立这个事工的不是约书亚他可以进带领百姓进迦南，而是上帝的应许再次来坚固这个约书亚的信心。所以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信心的功课，是一直要学习的，就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宣教也是真的也是这样，没有信心也不能宣教的。所以这次神来再次来坚固约书亚的信心，上帝是约书亚明白什么呢？这个是上帝的呼召和托付，不是你约书亚你来想象的，这也是上帝的应许。这个记载第三节神说这是给他的，你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这也是上帝的保障。在第六节在第三节里都讲过什么？第五节里这里说我必与你同在到最后，也是有作为领受者他是有责任的，他要顺服，在信心中顺服，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这是在第七第八节里写的很清楚，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不开上帝的话不可能离开我们的口，昼夜的思想，诗篇里也这么讲过，昼夜的思想。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明白了上帝怎么带领我们，我们的生命也是不一样的。 Billy Graham 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是靠经验，我们侍奉上帝乃是靠上帝的应许和同在，每天经历新的恩典。我前一段去美国正好去了小比利的家里，他原来一直跟着 Billy Graham， 所以 Billy Graham 是大比利，他叫小比利，他今年也75岁了。他的哥哥两个大舅哥都是跟 Billy Graham 当那个保镖监牧者，他们也都会功夫，也给这个 Billy Graham 中间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听了也挺有意思的。但是有一个故事他讲的也是很有意思的，这小比利他说他有一天他开车，他讲完道了回家，晚上大概都是快11点了，山路上回家，北卡罗来纳那个山路也不好走，他要回家，回家路上突然有一个声音，他说你现在掉头，你下高速公路你往回走。他说怎么可能啊，现在晚上又是冬天的晚上这么晚这么冷，叫我干什么呀？他就说这是不是魔鬼的声音要害我呀？他就祷告说如果上帝真是你的声音，你再次那个什么。他就一直继续往前开，但是那种圣灵的催逼和感动他没办法，他就转下来，他到前面一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可以转口的地方就转下来往回开，开了以后圣灵告诉我你现在见路口向右走， 那他又到右边下了高速公路就到右口，开了不到大概他说不到这个一两百码，就看到一对夫妻，一对年轻人，也就是夫妻两个，就在那个地方站着，原来就是那个背包客一样的东西，就他们就是在山区里迷路了，就在那里等。他就下来了，他说：“哎，你们上我的车。”那两个人吓一跳，说：“你是谁呀？让我上你车？凭什么让你上车啊？”他就说：“是上帝让我来的，我不骗你的。”他说：“我就是要带你们。也许我看到了，因为在这荒野无人之地，就有你们两个，那肯定是你们两个。”那人两个人就问他：“那他说我们坐你的车，你愿意带我们让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吗？”他就说：“当然了，300英里、3000英里、30000英里都可以。”他说：“为什么说呀？因为不是让我带你，是上帝告诉我带你吗？到哪里都可以。”他说：“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吩咐就行了。我现在就是你的仆人。”然后那两个人就上车，就带到了大概开了20 mile 就有一个 motel， 他们就下来了，就送到那里。然后他就回家了。他说：“这就是他真的生命的一个境。当我们和上帝的那个关系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地步的时候，那种感动，那种带领，让每一天你经历不同的不一样的经历，让看到这个上帝是真实的，是信实的，是怜悯的上帝。所以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就是信心要不断的被检验，要不断的被试炼。就因为连耶稣基督自己他也是被试探多少40天，谁让他试探的？圣灵，对呀，圣灵把他引到旷野里去的呀。圣灵让他被试探。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经中说，在他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受试探的时候，还有什么呀？谁与他在一起啊？野兽啊。马可福音写的是野兽与耶稣在一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有时候哎呀，真的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想到犹太人为什么讲这卷书列为这个前先知书啊，包括前先知书啊，包括士师记，包括撒母耳记，包括列王记，都是犹太人的先知书。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作者的重点不是让我们在这里读约书亚记讨论一个历史的事实，一个记载，当然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但是作者是希望通过历史的记载所发生的事情去干什么？去表达出上帝的心意。上帝让我们来明白什么？他要传达上帝救赎的启示。所以约书亚经过这个心境的路程以后呢，他的信心是大大提升。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读按照这个思路读的话，你读约书亚的后半部分就明白一点，过约旦河是不是一个信心的彰显？你只要抬着约柜踏到约旦河里，约旦河水就会分开。攻占耶利哥是不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不需要打，你就绕着耶利哥城走就好了，耶利哥城就会塌。到了最后，我看约书亚的信心真的是他和神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他的信心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什么程度？那是一个最高潮。他可以让日头什么在当天停住。他祷告神：“神呐，你让那个日头停住，停多少？停一天之久。”这个记得在约书亚的10章13节。后面说，上帝说：“以后不再有这样的日子啊。”你不用跟他学，没有，上帝说以后不再有这样的日子了。真的，他那个信心可以越来越坚固，越来越越和神的关系近的时候，他可以祈祷神：“神啊，我现在要征战，你给我一天的时间可以让日头停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服事在于我们和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位主耶稣有多少至深的关系。所以服事真的不是靠人的血气。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倒下？为什么很多人像温水一壶啊？圣经也说很多人活着如同死了一样。 为什么？是说我们基督徒的圣经，因为是给我们读的吗？我有说话有时候不太好听是吗？但是真的是圣经里这么说的。主耶稣在启示录里责备那些教会，所以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了就要行动，预备过河，过生命的约旦河。神有应许，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坐着等，要有预备，要有预备。所以生命的跨越中要常常来预备自己，常常装备我们自己，随时才能被征召。我们现在平常不预备我们，我们上帝让我们去打仗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一旦我们准备好了，上帝的呼召临到了，我们就去征战。约书亚在这里做的是同样的事，你看圣经里在这记载怎么样啊？他就吩咐，不但他预备自己，他要官长预备，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会众也要预备。预备什么？预备食物，预备干粮，要做好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双手的准备，而且要激励更多的人参与。所以约书亚对吕遍人、对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也要去，每个人都有份的，每个支派都要参与的。但是在现实中，真的在现实中，我们是不是，我觉得有读到这里也是挺有感触的，我们是不是与这两个半支派，与这个吕遍、加德和马拿西这半个支派那么的像啊？这两个支派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约旦河东是不是神让他们去的地方啊？不是啊，他们看到这个地方不错，看到眼前的利益就停下了，就以自己的计划来代替上帝的吩咐。约旦河东地好，哎，离迦南也不远，一河之隔嘛，好似既可以享受到眼前的利益，也可以很快来到应许之地，如果需要的话我就跑到应许之地里去了。但实际上是他们忘记了神的命令，忘记了神的吩咐。其实这就是后面有以色列人悲剧的所在。我最近一直在读这个，读了好久了，反正读这个犹太人的那些著作，塔木德呀什么，真的是他们自己有很大的反省。好的学不来，坏的一学就会。怪不得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什么，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个条例给你们，就是指那个休妻的条例吗？但是这句话是不是也指别的？因为以色列人的心硬，所以上帝给你一个条例，给你还有一个活口的出路，这里岂不是也是这样吗？十四节说什么呀？这个地是谁给他的地呀？你仔细读好有意思的，是谁给他的？是摩西给的。十四节你看这里说好有意思，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说给你的地。后面也是摩西说给你的地，这段经文至始至终没有提到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地。摩西是因为他们心硬，好了，你们要停就停在这里吧。这根本不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说要当小心，有时候我们就会把社会上的一套东西搬进教会里，啊，计划成功了，哎呀，好，做得很好啊，计划不成功了吗？我们就用那个社会上的方法。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个问题，有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硬，我们一定要这么来，上帝放我们一马？所以我们粤语堂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牧师啊，你要去给你们国语堂的一个姐妹说，她说那个你那个姐妹我看见了，她在赌场里上班，哇，她这个不好，让她那个事。我说是啊，我就跟那姐妹说，对啊，那姐妹说是啊，我一直在祷告，我她说我也不会英文， 我来了，我就是我没信主之前我就在赌场里做，我现在信主了。他说我在祷告，求主给我一个改变的机会。但是他牧师，我告诉你一个东西，不是，我是亲眼见的。他说好多粤语堂的人在那里赌博，因为我是发牌手。是啊，他说我们好几个，他说见了名字在教会里他都指给我谁谁谁谁，我不想说。对呀，我们可以拿，我不知道我吗，我这个教会里你要去赌博，你我没说你啊，你要小心。反正是真是这样的。我们有另外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姐妹，开一个大麻店，对吗？你怎么说他？就说有些人他非得跟你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心很硬的时候，到了神有时候让你好像你可以做，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惨不惨？好惨啊！你看，你读以色列历史，被掳到异邦，受巴比伦的管教，后来又被罗马人管教，到现在，以色列人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那很自豪的嘛。但以色列历史好悲惨。但是又问一句，有多少是不是自己酿下的祸根呢？有的基督徒做老板，说我知道的，我说，有的基督徒做老板是怎么对待员工的？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说那个弟兄做生意永远都给人家政府最规定的最低的薪水，做了十几年了，他还给人家最低的薪水。他是基督徒老板呢。前一段我给我们的那个教会里的粤语堂弟兄姐妹聊，对呀，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车越靠越豪华，对吗？奔驰宝马加这个什么加这个我太太说不明白怎么上面还挂个马的，我说挂个马的你不懂你更那个啥。有一个姐妹就拉着我师母坐了一年，她说最后忍不住了，她就问师母啊，你知道你坐的是什么车吗？师母说我不懂啊，我不知道坐的是什么车啊，你坐了一年都不知道。回来我太太告诉我，她说那个车是挂一个马的。我对啊，那个车不下十万块的，没错，是你坐的是一个很好的车，感谢主你不知道。我说真的是，我们车越坐越开越豪华，但是教会呢？有人说啊，牧师啊，不要再讲了，讲这样不好的，你影响教会的声誉。但是我们的主呢？我们想没想到我们的主啊？想没想到十字架呀？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是不是被大大的羞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承认我们人的不完全，但包括我自己，我作为牧者本身生命也需要很多地方被对付的。约书亚85岁了，85岁生命依然在这个生命的跨越中被打磨。我们难道说我们比约书亚更属灵吗？不可能的。所以信心的这个被磨造被栽培是一辈子的功课。这段经文最后说，我们的行动是需要印证的，要印证的。16到18节就告诉我们，真的是吩咐约书亚作为领袖，被印证的证据是在哪里？老百姓有回应啊，上帝的鼓励，他说你也要，最后一句话也是，你只要刚强壮胆，就是一个回应。这个是和上帝说的话是一样的，是老百姓自己说出来的。所以到这里约书亚明白，这真是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旨意，他的信心被坚固了，他的生命完成了一个跨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有一个门徒栽培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怎样的见证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导师，我们有没有正确的被领导，我们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 这个焦点是让我们对准神，对准上帝，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再一个，我们有没有精心的预备？我们做宣教月也一样，我们宣教月，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能不能和牧师一起配搭，好好的预备？我们下个月也是宣教月，我们现在也在准备，悉心的激励，有没有明确的行动？这个过程是为了装备信徒，才可以被主所用。最后是我们是不是全民的动员？教会不是只有牧者和几个执事、几个领袖做的，教会是所有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的，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的，每个信徒都有恩赐、都有托付的。所以，这样我们的服事才有方向。所以最后，我也喜欢用在我们教会，我也用的就是我们有问题要交给我们来反思的。我们如何怎么来支持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从约书亚这个信心和顺服里，我们怎样看我们教会对社区、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我们的属灵榜样是谁？我们的属灵榜样是不是尊主为大？谁是你的摩西？谁是你的约书亚？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你的话语每天都对我们讲话，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光照，我们来到每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每天求主你的灵来更新建造我们，使我们活着一天新是一天，一天一天越来像我主耶稣基督有他新生的样式。过去的事让他忘记，作为教训警醒，将来的事愿圣灵的恩手亲自托拉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主里面有那永远的牢靠，对你的信心永远的不改变。谢谢恩主，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